是的，儿子有时候顶撞你，会离开父亲，但是做父亲的会永远等待着离家的孩子。亲爱的主，愿你将儿子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从心灵的深处真实的呼唤说阿爸父。谢谢主，求主与我们同在，你自己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真是能够真实的看见你，听见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刚才敬拜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好像在变相山上，我会跟彼得一样说，主啊，我不要再下去了，就搭三个棚啊，不要下去了，也不要讲信息了，就可以一直敬拜赞美下去，这是最享受的。这二十多年我走了很多的教会，很少有教会像我这样被一次被山谷基督徒会堂的弟兄姐妹和牧者这样的感动。你们的教会是有福的，当一位牧师能够每一天来带领你们这样敬拜的时候，是何等的有福。许多的主日，当人们进到这个会堂的时候，都是虚虚攘攘，在讲很多的杂话，只要到敬拜开始的时候才安静下来。但是这个会堂的弟兄姐妹是不一样的，来到这边就安静的等候，不一样的，很多的不一样。你里面对主的热情，借着聚会，借着敬拜赞美，都让人是令人感动的。今天我昨天是不敢讲，你们第三天会不会有新的那个主题出来？每一天都有，难道只是一个热情吗？不是的。当我今天看到又有两个天堂鸟在面前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该归家了。变相山上再久，还是要下山的，要去做光做盐的，走到山下去了。当我明白上帝整个救赎计划的时候，我们就被上帝差派了。当我来到这边第三天的时候，当我知道今天讲完信息的时候，我就应该归家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本于他，依靠他，也要归于他。其实本身它不应该是个蛇口，它本身是一条线的。当你本于它，从它而来，你今天活着是因为它的大能托住你，你当然要归于它。就是因为我们出走了，走了一个大圈，所以神一直呼唤我们归家，因为你是本于它的，你依靠它的，你也要什么？归于它。大家看到这两个照片，这是一个19岁的女孩。故事发生在我们印第安纳，印第安纳波利斯往西大概100迈的地方。多年前，在母亲节的那一天，这位小女孩出车祸死了。她的爸爸为了纪念她，摩尔先生就在她的手臂上什么刺青，把女儿的影像放在了上面。妈妈决定保留女儿的语音，他们参加了一个是 Spring 的公司，每个月这样付钱。妈妈爸爸只要想到女儿的时候，就跟这个语音系统打一个电话，然后听到女儿甜美的声音，然后女儿告诉他啊，我现在不在，我很快会跟你打电话。所以妈妈就会唠唠叨叨的跟女儿讲说一些事情，然后挂上电话，每一次都是如此。一年一年的过去，有一天妈妈在晚上的时候突然惊梦，因为女儿生病送到了急诊，所以她赶忙跳起来，一个电话打过去，语音已经消失了。原来那一天的晚上，史宾林电话公司做了整个系统的转换，这个语音就永远的消失了。所以我就看到了这样一个报道，我再给她再看。2015年中国拍了个电影叫《失孤》，是刘德华演的，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小孩子叫国珍，骑着摩托车的是他的爸爸叫郭刚堂。孩子在两岁的时候就被人贩子给骗走了，所以爸爸一生中就一直去寻找这个孩子。他的摩托车的后面一直插着在两岁的孩子走失前的最后一张照片。孩子，你在哪里？ 这十多年来他走了40万公里，只要想到有一个地方是说有一个孩子的年龄什么都是跟你相像的时候，他就骑着摩托车就开始往那边走，走遍了整个的中国。他说人生有很多的考卷，对我的考卷来说就是寻找失丧的儿子。当我骑着车走在路上的时候，我才感觉到我是一个父亲。就因为这句话，于是就拍了这个电影，于是刘德华就有感动来做这个父亲。我不知道在座的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如果你是一位父亲，是一位母亲，当你的孩子失落的时候，你是会怎么样想的？你有没有失落过孩子？我曾经我的大儿子的时候 OK 上学了，在小学里面，然后每一天都自己回家，有一天突然没有回到家，我就急急的到学校里去找，找不到，所有的地方都找不到，我儿子到哪里去了？天下着雨，还记得那一天，我撑着伞在弄堂里一下一下的叫孩子，孩子叫，一直叫，我没有办法敲每个人的门，但是我想我的声音应该会传到里面，就这么叫了几个小时，弄堂是那么大，一家一家的叫，孩子没有回来，一直等在那边，直到天黑的时候，突然天已经开始暗下来的时候，我才看到一个老太带着我的孩子走过来。原来这是几年前我的孩子阿弗鲁斯库是给他来带领几个小时的，想不到这个老太几年不见我的孩子，突然把我的孩子叫回去喂饭，喂到晚上天黑了才把他送回来。这几个小时你是怎么过的呢？传道20多年了，这几年我才感悟到整本圣经就是在讲述一个父亲寻找失落的儿子的故事。伊甸园里上帝的儿子亚当失落了，神在找他，于是就有了耶稣浪子归家的故事。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圣经，耶稣亲口讲给我们听，耶稣就像福音的真理讲得清清楚楚，一个失落的父子关系要应着上帝的恩典被重建。整本圣经是讲了一个伦理观，不是一个哲学观，不是一个宗教观。如果你是父母的，你是为父的，如果你是被生养的，你要明白上帝的心。有人这样说过，如果以一个福 Lake来形容耶稣所有的教训，那么这个著名的浪子归家的比喻就是湖中最清澈见底的地方。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他曾经这样说过，所以这些话都是真实的，寥寥数百个字就可以把父子三个人的能够描写的那样的入木三分，呼之欲出。最奇妙的是有一天当你把自己也读进了这个故事里的时候，那给人心带来的那种震撼是 无法比拟的。特别有一次，有一天你真的读懂了这个故事，你就明白了什么叫福音。原来福音说到底就是一个失丧的儿子重新又回到了父的家中。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从来就不是理论，从来就不是宗教，福音只是一个父子关系的重建。你原来是有家的，而且是被生养在大富人家的，你从来就不是一个孤儿，你只是一个浪子，你只是一个离家出走而竟被耶稣寻回，或者正在被耶稣寻找过程中而已。今天我盼望跟大家借着浪子归家的故事来分享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一份的痛和他的心意。第一个，离家出走。我们再一起来，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家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大家有没有看见，其实耶稣是在诠释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为远古最为经典的故事。耶稣是在 痛心地告诉我们，所有的浪子原本都是有家的，所有的浪子也都是眼睁睁地从父的家里走出去的。我们人类的祖宗伊甸园里被造的亚当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浪子。天父曾经告诉他，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可见亚当绝对不会不是不够吃才去犯罪的，因为树上各样的果子，只是神还怕他孤单，还赐给了他一个妻子。亚当也不是不够聪明才犯罪的，亚当是够聪明的，他可以给万物起名，而且可以各从其类。我们没有逻辑的时候常常会把东放到西，西放到东，没有逻辑，讲话也是一样。但是亚当不是这样，非常聪明，不会混乱，而且找老婆依然就看中，马上就说这是我骨肉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成为千古绝唱，没有一个文人墨客可以超过他的对婚姻的解读。亚当也不是缺少那种道德分辨力才犯罪的，神把亚当造成了一个有道德感有是非观的男人，他还有教导的恩赐带领的能力，他知道善恶，也能够清楚地将自己所领受的告诉妻子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亚当也不是不够荣耀才犯罪的，圣经说亚当是神的儿子，神所赐亚当属天的权柄，要他作为神的在地上的代表，生养众多，并来治理这个全地，管理他。于是我们就看到神亲自把各样的活物带到了亚当的面前，要他起名字，亚当叫他什么他便叫什么。耶稣告诉我们啊，令人心碎的是神的儿子亚当将天父上帝的恩典视为理所当然，他不思感恩，更不甘受造，还一心想如神，于是亚当就成了一个浪子。他最后不是只是被天父上帝逐出了伊甸园，亚当应该是说自己是自觉的离开家出走的。当上帝在伊甸园里呼唤他说你在哪里的时候，是亚当迷失了，是他在最终堕落了，他已经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和角色了。就像我们今天开车用 GPS 一样，一旦断了线，我们就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里了，我们就不知道自己的定位，也不知道归家的路了。在浪子离家的故事里，耶稣并不是在批评一个年轻人有外出闯荡的勇气，而是在提醒我们每一个罪人，其实都是我们的祖宗亚当一样的自觉的离开了天父，成为了浪子，而且让天父的心碎。92年我来到美国，我太太早一步来到了教会，所以来到了团契，所以我来了以后跟他相差7个月以后，我就跟着他到团契去了，去了，然后我们又走到教会去了不多几次。有一天有一位同工就带着牧师来到我家来探访，讲什么我已经忘记了，临走的时候他只是说，志刚，我们来做祷告好吗？哎呀，我想祷告算什么了，前面就是天父上帝，后面就是阿门，从我外婆开始，妈妈开始，现在到教会进出没有问题。我说没有问题，志刚，我们跪下来祷告好吗？这一下就难了，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跪过，但是好像牧师都跪了，同工都跪了，那我客人都是这样，那我主人也是，我说也好也好，我就跪下来了。牧师祷告了，那位同工也祷告了，接下来我应该是轮到我祷告了。那个时候我在想说，这个上帝我从来不认识他，这我外婆所敬拜的上帝，我妈妈所敬拜的上帝，这位大家所敬拜的上帝，这位上帝我不认识他，但是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这位上帝，我多么盼望能够了解他。所以我就带着这一点的信心叫了一声阿爸天父。你要知道我们的口是有权柄的，当你叫他阿爸的时候，你是什么？儿子。奇怪啊，上帝叫儿子的灵数这么一下子进到我的里面，我一时哇的一声开始哭出来了。我自从做男人的时候起，我就没有哭过，我在人生的密林里好像走了很久很久，死亡就在我的面前，我突然看见我的父亲就在前面，我像一个孩子一样扑进他的怀抱， 我就这样的哭啊哭啊，哭了好久好久。你要知道吗？当我开始哭泣的时候，慢慢的我的妻子开始哭了，我的妻子开始哭了，你就知道吗？同工开始，最后牧师也哭了，四个大人全部哭了。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十岁的儿子吓呆了，四个大人全跪在地上哭。我现在还，他已经现在有五个孩子了 ，OK？ 那年我还记得，他先从右面爬进来，回头看没有看清楚，然后又从左边爬进来，又没有看清楚。父亲来着，世上的儿子，奇怪。当我信主以后，我不再跟人辩论了。我是很会辩论的，过去做过政治老师，你就知道。走进教会的时候，有人说真理 ，OK？ 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没有人要跟我辩。没有人跟我辩，但是神很奇妙，将儿子的灵放到我的里面。当我称他阿爸了以后，我不再跟人辩论了。虽然我圣经没有看过一遍，我知道他是我的阿爸，我不再跟人辩论了。奇妙的是，从此以后我的泪腺发达了，我常常会流泪。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朋友们讲，如果你还不信主，上帝的灵、儿子的灵不在你里面，你是看不懂圣经的。我在中国读文学，圣经只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只是告诉我这是以色列人的跟上帝的一个故事，仅此而已。那是一本天书，我看不懂的。你再去看，可能看到历史书，再去看你可能看到一个宗教书，再去看看到一个律法书，但是你不会把它当做一个家书，父亲写给你的。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不仅把它当作家书，你可能还把它当作情书。我们在耶稣的故事里可以注意到浪子出主的理由，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什么应得的分给我。按照摩西的律法，长子可以得父亲产业的双份。这个小儿子的意思说，父亲啊，我不是要你多余的，你只是按照律法把将来要给我的预先给我就是了，因为我是你的儿子，我名下的那一份可是我什么应得的。多少的时候我们也浪子一样，觉得我们眼前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与生俱来的。浪子当然不会去思想他能生在父的家中，能有所谓这份应得的家业都是恩典。大家知道，就是因为应得的这个想法，不是害死了多少人，甚至叫人堕落进入永远的死亡。有一个年轻的学生到美国来闯荡 ，OK， 他住在 host family 的家，然后有人要出去 vacation 了，就把他在一个礼拜好像寄养在我的一个传道的同工家里。这个小孩子给他吃用一个礼拜，每一天送他上学，临走连一句谢谢都没有。因为是应得的，人生在福中就不会知福；因为是应得的，人就会觉得大家都是欠他的。因为是应得的，人当他想要得而得不到的时候，就会抱怨、妒忌、苦毒、仇恨。其实作为一个受造者，我们没有一样东西是应得的。阳光、雨露、空气不是与生俱来的，聪明、漂亮、才能不是上帝一定要给你的。你今天还潇洒的活着，能够这么福利的美满的享受的这一切，那是恩典。所以当年以色列百姓，当他们要踏进迦南的时候，耶和华曾经借着他的仆人摩西的口告诫他的百姓，我恐怕我的百姓到了里面吃喝饱足，建那美好的房屋居住，他们的牛羊增多，金银增多，他们全部都加增的时候，他们却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他们会说，这些货财是我的能力得来的，你要告诉我的百姓，连他们得货财的能力都是我给他们的。我们这等海外的游子，会不会等到有一天五子登科？我知道留学生的五子登科，你在网上可以找到很多版本。你想想，你不是这样，你戴了博士的帽子，开了名牌的车子，挣了白花花的银子，买了豪华的房子，生了大胖的儿子。 OK， 我们同样会心高气傲的，特别是当我们衣锦还乡的时候，对那些羡慕我们的人说，看呐、啊，这一切都是我能力得来的。可是今天圣灵要对你说，连你这些得货财的能力都是他给你的。几年前我看到有一个报道说，世界脑力锦标赛，脑力还有锦标赛了， 中国一个十岁的小姑娘叫严嘉硕，得了十项全能3000分第一名。你知道她的能力多强？一个小时可以将毫无排列的1080个数字准确的排列出来，一个小时里面可以记住所有。他可以在一个小时里面将646张扑克牌无规律的把它排出来。有一天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啊，他脑子里生了一个瘤 OK， 然后开刀 OK， 然后开刀完了我们就去看他。奇怪啊，这位科学家他可以建筑，他告诉我们，他可以告诉我们月份，告诉我们年日，好像他在理来公司做，伊拉利理来公司做的 OK， 他说我们什么时候放假，几月几号，但是问他说几年，他又永远搞不清楚了。他不知道今是1954年还是1968年，他就搞不清楚了。哦呦，那个时候我真的惊叹，上帝好奇妙啊，在我们脑子里只要有搏一搏动一动，那一块的东西就没有了。所以这个严嘉硕的小姑娘是上帝把那一块特别的东西放在她的里面了。当然我们这个弟兄没有多久他就恢复了，奇妙啊，稍微损伤一点点就没有了，稍微多加一点点什么都有了。在上帝的眼里，一个人只要不加私恩，有应得之心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是已经是一个离家出走的浪子了。多少的时候我们跟浪子一样偏行己路，总以为自己是对的，有人久听不信，总是在神的家外面流浪，有人是酒醉不醒，说是没有找到感觉。我会告诉你，这个时代太重人的感觉了，你外出游玩走哪条路你可以凭感觉，那是很有情趣的，因为误闯了一条路可能有带出很多情趣的东西，但是人生的路上靠感觉是不足取的。我告诉你，我们的人脱离不了三件。什么叫三件？我们三件课吗？看看三件什么件啊。你人生就这么几十年，你的阅历再广，知识再多，我告诉你，你还是浅见的，你才几十年而已啊。我告诉你，你一定站在某一个地方一个角度看某一个东西，我可以告诉你，你一定有什么见呢？一定有偏见的，你不会看全面的，你只会一个点，你会强调某一个东西，但是还有太大的空间你是没有看到的。好，你有两件了对吧，第一浅见，第二什么见？偏见。第三件了，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还坚持你的浅见，还坚持你的偏见，那你就变成成见了。你们这里最忙的公路告诉我是哪一条公路？580 680880，好，880是最那个很好听的880。 OK， 有一位老人家晚年闯到美国，总算考上了驾照，他要去这个兜一圈。有一天跟老太婆说，老太婆啊，这个我要上高速公路去试一试了。你不要试，高速公路很忙的，880啊，最忙的那个，不要紧，现在差不多下班已经后了，天已经黑了，差不多我要可以上路了。老太婆到这爱他一辈子了 OK， 就怕我的老公出去就闯祸了，所以打开收音机打开电视机看，真的有一个报道说880上有一辆车逆向行驶啊。这个老太婆怕了，拿个手机马上打给老头，老头你小心，有个疯子在880上逆向行驶。你知道老头怎么说？老太婆啊，我看所有的车都在逆向行驶。这就是我们的光景，传到那么多年我看到这种景象太多了。有人来到教会团契说他不喜欢，最不喜欢的就唱诗，因为他开口叫上帝为父，称耶稣为主，他觉得肉麻讲不出来啊。这种人我告诉你，里面没有儿子的灵，离上帝的家还太远了。我的弟妹就是这样，每次回去我也带他绝志了 OK， 真心吗？没有。他说，哥啊，你讲到我要听了，他唱诗我实在唱不出来。所以在聚会中你只要看一个人唱诗赞美的神情，你就知道他与主的关系到什么程度。连唱诗不用动嘴的人十有八九根本没有重生。有人来到教会说是来找宗教的，找文化比较的，错了，教会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身体，应该来教会找基督，找救主，找家，因为地上没有一个宗教能救人，哪怕你经过认真的比较，已经查验了所有世界上所有的宗教，认为基督教是最好的，上帝都不会认你的。国文大师林语堂讲了一句话大家都应该记得OK， 他是个牧师的儿子，考察了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但他有一天跟上帝相遇的时候，他讲了这样一句有意境的话：太阳升起来了，蜡烛吹灭吧。 你今天是持着蜡烛，似乎在人生的密林中你似乎还有一点点光，但是你真的遇见上帝的时候，那大光你拿着个蜡烛有什么用啊？有人信了主，称自己是基督徒，基督教徒，错了，多了一个什么字？教子。很多人还信主多年还不知道，哎，我是基督教徒，错了，你不是教徒，不是基督教救了你，不是宗教的虔诚救了你，而是基督的牺牲救了你。你是基督徒，是基督的门徒，记得啊，以后不要再叫基督教徒了。从来上帝从来没有说他是一个宗教，只是你把它归类为宗教而已。有人说信了主就迟迟不愿意受洗，与耶稣光恋爱不结婚，只想做一个地下，不是共产党员，想做个地下基督徒，觉得这样能够进退自如，游刃有余，错了。我怕有一天耶稣在天父的面前同样不认你，你就惨了。哎，你说那一天我常常到教会，耶稣不认你啊，你从来不认父啊。有人以为自己常来教会就觉得自己是个基督徒，那也错了。记得当年我们神学院的院长这个赵俊仪牧师，那个时候他信主，有一天尼托森这个来到庐山修养做讲员，所以他说尼弟兄啊，问候几句，尼托森转回来就跟他说，你是教友吗？哎，教友，是啊，教会的朋友，是啊，是教会啊，教友啊。你是基督徒吗？是啊，我是基督徒。尼弟兄走了，他到那尼弟兄，你为什么问我两个问题啊？因为我听你说你是基督徒我就放心了，如果你说你只是教友，教会的朋友，我就担心了。信主之初就给他心里有一个认定，我要信的是真的，我要成为耶稣的门徒，而不是教友。今天有多少教友在这边，耶稣不会认你的。你不要觉得我有一天跟耶稣讲，那么那个教会的这个薛牧师薛传道跟我是关系很好的，没有用的。有一天我听到了一位美国牧师这样问说，每个周日你去教会就代表你是基督徒吗？不是的。这就像有人每一天去麦当劳他就是汉堡吗？哇，那天到我们教会讲这个道，我们全都笑死了。一个人是不是浪子，有没有重生，不是你自己说了算。保罗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不是你的良心啊，还有上帝的灵。如果你没有儿子的灵在里面，上帝是不会认你的。你连叫阿爸都那么羞耻，觉得谁会认你呢？你的儿女如果叫你的爸是羞耻的，你会认他吗？今天我列举了教会团契中许多的现象，是为了在主的面前提醒我们大家，什么样的人算是浪子。如果圣灵现在光照你，对你说你就是浪子，盼望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赶快归家。现在我讲第二个，耗尽所有，大家一起来读。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都遇到了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出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耶稣说浪子是耗尽了一切所有的，这里的耗尽不只是说从富家带出来的产业，一个远离天父的人，上帝的人，他也必然耗尽父给他的生命，他的家业，神给他的。即使你是个一生成就傲人，即使你一生合理合法合情的占取了所得到的一切，耶稣讲的更绝，人若占得了全世界，如果你有这个能耐，上帝给你，你占得了全世界，那是赔上你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你人还能拿什么来换取我给你的生命呢？如果你的人生目标你是个亿万富翁，好，现在给你亿万吧，但是神要把你这个亿万前面那个亿，大家知道吗？你希望你的产业后面多加五个零十个零 OK 可以啊，但是你倒下了最后一个亿，你还能什么拿回来你所有的东西呢？我讲一个遇到故事给大家听了。 OK，在一个饥荒的年代，有一群老鼠正在找吃的。有一天他们突然发现了一个不得了，有一大缸的米，他们发现了。老鼠爱大米是一个情歌， OK， 我讲的不是情歌，跳进去吃啊，哇，那还搞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开心的时候叫老鼠掉在米缸里， OK， 就跳在里面吃啊吃啊吃啊吃啊，吃到有一天发觉问题来了，为什么吃到缸底了，缸那么深，吃到缸底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可以攀援出去啊？说老鼠是浪子，不是因为他们的懒惰，而是因为他们的短视。多少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努力和勤劳当作安身立命的依靠，那一样也是浪子。我曾经讲过，第一天布道就讲过那个马拿的故事。上帝有原则的，首先是勤劳，太阳还没升起的时候，露水还没上升的时候，你去捡拾马拿。但是不要因为你的勤劳，你就觉得这个世界上你的安身立命就是因为你的智慧你的勤劳。不，上帝每七天给以色列人做个功课，在安息的前一天你可以采两斤马拿，要不你每一天我可以告诉你采的，你想你要存留多一点让我自己有安全感，银行里多几个零，我告诉你第二天就发臭生虫。40年的功课，每七天做一次，让以色列百姓终得明白，原来上帝的供应，每日的供应才是我安身立命的一个依靠，我的勤劳只是上帝给我生命的一个感恩。所以你要做一个勤劳的人。我有一位，那时候我在一个福音机构里工作啊，有一个朋友叫 Grace， 他曾经跟我讲过这个，他从香港来，他说当年他来到美国的时候打了一个小趟 OK 大学生，竟然没有一个是中国人的，就是他来了两个皮箱什么都没有来到这边了。后来他生儿育女 OK， 这个孩子好像很有才啊， Subway 开了4家 Subway 快餐店，哎呦喂，从小到团契去的人，从此有一年直接去2次 OK， 复活节去一次 OK， 圣诞节去一次。有一天妈妈跟他讲这个话，孩子孩子啊，当年妈妈闯荡美国只有两个皮箱什么都没有，是 God 加上一个 Zero 等于什么 Good 对不对，你呢现在自我感觉好到 Good， 你减去了 God 还有多少 Zero 什么都没有。这是妈妈的祷告，当然也有另外的妈妈祷告，我也讲给你听好吧。这是台湾来的一个妈妈 OK， 上帝啊我谢谢你啊，大儿子很聪明你让他做了律师啊，小孩子更聪明啊你让他做了医师啊，现在这个老三笨笨的就让他做牧师吧。你看好了，耶稣说浪子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见了那地大造饥荒就穷苦起来，浪子饥寒交迫，恨不得把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浪子真的非常的可怜。昨天那个歌非常的震动人心，这么多的画面就是按照耶稣的话来演绎的。浪子穷途末路，想多吃一口为人所不齿的猪食人家都不给，这让我们想到人离开天父的家，最在罪里跌打滚爬的光景，都是那50步笑100步，只是找一个比你师父更糟的人来垫背而已。你今天笑话别人的不耻，明日别人的不耻就成为你自己的写照。你永远要记得，人若离开了富家，他就是一个在最终跌打滚爬的浪子，而浪子是一定会是抢吃豆荚的。即使今天你已经成为基督徒，你只要不在耶稣基督里，不在父的家里，你一定会去犯罪，一定会去流浪，你一定会去抢吃豆荚。我第一天跟大家讲说了，我奉献传道的时候要开始打开家门，突然圣灵光照说家里有不洁之物，我就把那些色情的东西全部扔掉了。有一天我跟我的儿子，他成年了，我跟他分享爸爸曾经面对过情欲的试探，你知道我的孩子怎么说？爸爸那些东西我小时候就看过了，你什么时候看的？他说我是大凳子叠小凳子在隔板上拿下来的。哇，我上的隔板上他拿下来，一算他的年龄12岁。今天我要特别提到眼目的情欲，提到色情网络对我们的里面的影响，这何可能让我们成为出家的浪子，很容易让我们当下去抢食为人不耻的豆荚。今天 Internet 互联网已经开拓了一条跨区域的高速公路，而这个高速公路的出口坡道就是在每一个终端以及个人的电脑上。今天牧师和大家一样面对同样的试探，但我们如何来逃避情欲的试探呢？我的体能告诉弟兄们只有一个，今天如果我做这件事耶稣在旁边我不好意思说的我就不做，如果耶稣在旁边我要说这句话耶稣在旁边我不好意思说的我就不说， 如果有这个意念，耶稣在旁边，耶稣当然知道，那我就也就不想了。在教会中，我们有几个弟兄组成了一个问责小组，我一个还有三位弟兄都是执事，其中一位弟兄已经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我们每个礼拜还会通过微信的网一起来问责。问哪几个问题呢？我们祷告以后就要问，第一个，在过去的一周里面，你有没有不当的和另外一位女性幽会？在过去的一周里面，你有没有对金钱来有诚信？在过去的一周里面，你有没有上色情的网页？在过去的一周里面，你有没有足够的时间给你的太太和配偶？在过去的一周里面，你有没有足够的时间读经祷告？在过去的一周里面，你有没有想到上帝的使命和他的国度？最后当着大家的面，眼睛对眼睛说一声，我以上六个问题是诚实的还是撒谎的？差不多一年过去了，这四个家庭包括我太太四个姊妹，我们有一天就聚会，他们很感谢主，让弟兄彼此能够搀扶，一同往前保守家庭的圣洁。明年的二月，我们教会会做一个神国好汉，不仅是神国好汉，让我们教会有一个圣洁的运动，所有的弟兄都组织起来，在主的面前成立这样问责的小组。姐妹们高兴不高兴啊？高兴。好，我告诉你，我们不仅如此，还要做神国牧人，让牧人们都这么起来圣洁保守家庭。弟兄们高兴不高兴啊？高兴。想一点要高兴的。求神帮助我们，我可以告诉大家，凭着我们的血气是没有办法战胜这个恶势力的，唯有耶稣基督才能让我们得到帮助。好，现在我讲第三个悔改之路，一起来读。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到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好，耶稣在浪子的故事里告诉我们，神十分看重一个人内心的悔改。浪子醒悟过来，他终于看到自己里面的败坏。我们说一个人得救是上帝的拣选，这个话不错，但是上帝的救恩临到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是里面要生出一个悔改的心。有一首诗歌说，天父想把耶稣当作一个礼物白白送给你，但是你不珍惜，机会难留。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本乎恩，也什么？因着信。本乎恩是上帝对我们的怜悯和恩典，因着信是我们对救恩的回应。不只是信有神，那是相信耶稣是自己的需要和拯救。所以耶稣十分看好地上一个罪人的悔改。他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有三个比喻啊，大家知道迷羊的比喻我讲过了，哎，把九十九个撇下，一个一只把它背在肩上，哪有一个牧人不打他屁股还要把它背回来？那是耶稣啊。之前的比喻，十个铜板掉了一个，找到了还要去各家敲门，告诉别人我找到了，财不露白嘛，大家知道。浪子的比喻说，一个人罪人悔改，回家给上帝带来的喜悦。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喜欢。我们都记得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传天国的福音，第一个伟大的宣告就是四句话，其中讲到人的悔改，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然后怎么样，你们当悔改，传福音，信福音。耶稣的话从来就是很直白很明白，一个人怎么才能进神的国呢？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悔改。过去我慕道的时候不懂，以为信仰是一个知识体系，如果信仰是一个知识体系，那么我们可以想学就学，不想学就不学。但是耶稣说，信仰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是一个伦理的体系，是失丧的儿子回到家中与他的父亲重建父子关系。耶稣说，信仰是一个国度，他必须因着人的悔改而踏入，既是父与子的关系，也要因着悔改而重建。那么什么是悔改呢？耶稣说悔改，圣经说悔改不是做道德上的小修小补，悔改乃是从现在起改变你前行的方向，改变你的价值取向， 原来朝东的，现在你就朝西；原来觉得宝贵的，现在你觉得有损的。就像圣经所说，原来是撒谎的，现在就与灵所说实话；原来是偷窃的，现在不再偷窃；原来是淫乱的，现在逃避隐形，并在自己的身体上荣耀神。悔改不是我们多年前一个信主时的见证，悔改是你我基督徒一个生命的特征。看你是不是基督徒，只要常常听到你悔改，那就是了。我现在已经戴老花镜好多年了，老花镜是很麻烦的。现在我为了让自己看得清楚一点，我的字都打18号、20号，很大的字哦，一个一个像豆一样大。你戴了老花镜，我可以告诉你，你远大一看，近的你就拿下来。要看，然后拿上来拿下来。我就觉得我们的生命也跟上帝一样，永远是在一个调教的过程中，要对准最好的，所以每一天都要不断的修正跟神的那个关系。基督徒也是一样，我现在出去布道，我常常将培灵和布道加在一起的。几年前我曾经看到一个年轻人悔改的见证啊，我的心被震动，他是个基督徒，我读着读着眼泪都出来了。我今天要读给大家听啊，你听听看。那一天，这一位年轻人在清醒和梦乡之间游走，他走进了一个房间，房间里没有什么，只有一道墙，一格格都是档案的抽屉，就像图书馆一样啊，排下来，按照字母的排列，从天花板一直排到地板。一个抽屉的名字写着我喜爱过的女孩，他打开来翻了一张卡片，猛然又关上了。他非常的震惊，因为每一个名字和名字背后的故事，他上面都有记载。他突然醒悟过来，在这个没有生命的房间里，灯装满着记录他生命这各样事情的原始档案。档案里记录着他的举止、动作，其细节远胜于他的记忆。他带着惊讶、好奇和有些恐怖的心，开始随意的打开其中的一些档案，看着其中的内容，有些是甜蜜的，有些是叫他后悔的，有些是羞于见人的。他下意识的回头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人也在场。有一个档案会写着朋友们，与他相邻的另一个档案会写着我背叛过的朋友们。从一旁常用的名词，各样奇怪的名称都有，比如我读过的书，我撒过的谎，我给别人的安慰，让我大笑的故事，让我对人大吼的事情，我在愤怒中做过的事，我对父母嘀咕过的话，总之内容分类使他惊讶。他更为自己过去所做的事情感慨不已。他在想，我真的做过那么多的事吗？真的有那么多的内容吗？可以填满成千上万张的卡片吗？可是每一张的卡片记录都是事实，每一件事情都是他自己留下笔记和他亲自的签名。当他打开我看过的电视档案柜的时候，里面一张一张重叠的卡片拉出来，竟然有89尺那么长，比他的人还长，还没有止境。他开始感到羞愧，不是因为这些节目的品质，乃至这些档案里显出我花了那么多的时间来看电视。当他翻到了一个色欲的念头的抽屉的前面，他不仅打了一个冷战，他不想看里面的卡片拉出来有多长，他只是拿出来开了一寸，抽出了其中的一张，那内容的细节竟然叫他发抖。他想不到居然在那个隐秘的情况中会被这样详细的记录下来，他突然产生了个极大的愤怒，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可以让人看到这些卡片，绝对不可以让人走进这个房间，我要把他们全部的摧毁。他开始疯狂的将档案抽出来，要把这些卡片通通的倒空烧掉。可是当他想要这么做的时候，档案抽屉里的卡片顿时成了铁片，无法再挪动一寸。他开始长叹一声，沮丧的把头靠在墙上。不知过了多久，他慢慢的抬起头来，走到了那一个叫我传过福音的人的抽屉面前。抽屉的把手比吉他的把手都要亮新，几乎没有使用过。他把抽屉把手拉开，拿出了一个不超过3寸长的小盒子，只要用一只手指就可以点出所有的卡片。他的眼泪开始涌了起来，他开始深沉的哭泣，直哭到里面发痛，从腹部一直蔓延到全身。他的双膝慢慢的跪了下来，他开始哀嚎，他开始为着自己的羞耻， 为着铺天而来的那羞耻大哭。一排排的档案架在他的泪光中旋转，这个时候他突然看到了他，不，不是他，耶稣不能在这里。他无助的看着耶稣走进了房间，耶稣打开了每一个档案，抽出卡片来看，这时他看到了耶稣的脸孔，耶稣的忧伤远远的超过了他。耶稣走到了那个最糟糕的抽屉前，细看了每一张卡片，这个时候耶稣从房间的那一头转过来，满脸怜悯的看着他。耶稣开始一步一步走过来，到了他的跟前，伸出双手环绕着他。耶稣他一言不发，只是安静的与他一同流泪。好久好久，耶稣站了起来，开始把档案抽屉里的一个一个拿出来，在每一张卡片上迅速的签名。不要啊，他呐喊着冲向耶稣，他想从耶稣的手中抢过这些卡片。耶稣圣洁的名字是不可以写在这污秽的卡片上的，可是耶稣那鲜红的大字已经盖过了他的卡片，耶稣是用他的血写上去的。耶稣继续在卡片上签字，他的脸流露出了笑容，那笑容是忧愁的，一张又一张，耶稣签得那么的快，一眨眼就结束了所有的最后的档案。耶稣再次走到他的身旁，俯身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叹了一口气说，成了。他的眼泪再次涌了起来，这不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话吗？耶稣站了起来，带着他走出房间，回头对他说，还有一些留下的空白的卡片，你要与我同写以后的人生记录。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盼望我们都能够像归家的浪子一样，听到耶稣，听到天父，听到圣灵对我们的呼唤，让我们从沉睡中醒来，借着耶稣的拯救和带领，使我们归向父的家，使以后你我的人生的脚步从此从黑暗走向光明，从污秽走向圣洁，让我们也从沉睡中醒来。现在我要讲第四个恩典满满，一起来读。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是啊，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好，浪子归家的故事最奇妙最感人的是，当浪子耗尽了父亲给他的家业，变得一无所有回到家里的时候，父亲竟然不算为他有罪，按照律法应得的惩罚他没有得到，超过律法不应得的恩典他就得着了。耶稣说，当父亲看到浪子归家相离甚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过去连连与他亲嘴，抱着他的景象。我相信浪子近乡情怯，他或许会怕爸爸不认他这个败家子，不准再踏进家门，即使不做儿子做雇工也不准。但是浪子的父亲似乎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他不是今天很巧在门口看到了浪子回来，而是他每一天每一时都在等待着离家的浪子。我告诉大家一个黄丝带的故事。1971年10月14号，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个故事，名字叫回家 Going Home。 长途汽车上坐着一位沉默不语的男子，同车的一个年轻的游客，他一直看到他一点都不声响，于是终于忍不住就问他了。原来这位不声响的一个男子是刚刚从监狱里出来，释放前他曾经写信给自己的妻子，如果你已经另有归宿找了另外的男人，我不会责怪你，如果你还爱着我愿意我回来，就在镇口的老橡树上系一条黄丝带，那一天我会乘着车走过，如果没有见到黄丝带，我说随车而去，永远也不会来打扰你。汽车快到目的地了，所有的人站起来都在窗旁边看那老橡树有没有那个。 只是这个男子不敢张望，他害怕迎来的是可怕的失望。突然间全城的人都沸腾起来，远远的望去，镇口的老橡树上挂着几十条上百条的黄丝带，这些黄丝带像欢迎旗帜一样迎风飘扬。这个故事不久就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出来了，很快也就出来了一个不朽的音乐作品。这个动人的故事被写成了歌曲，叫老橡树上的黄丝带。其中有几句诗句是这样写的：司机先生，请你帮我看一下，因为我无法承受即将看到的。我其实现在仍然在牢中，只有爱才是我的钥匙，我需要的仅仅是黄丝带，它会成为我的释放。伴着歌声，这个故事就传遍了全世界，黄丝带也就变成了美国欢迎被囚之人重复自由的一个标记。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其实我们在最终的人都是被囚的。耶稣讲得非常清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凡是犯罪的就是罪的什么奴仆。是的，唯有天父的大爱才是我们的黄丝带，唯有耶稣的救赎才是打开我们牢笼的钥匙。耶稣在这个故事里告诉我们，当父亲看到归家的浪子他是相离还远，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倾向，连连与他亲嘴。他甚至还来不及听孩子的一句表白。我们都看到这几天看到很多在这里的画面，看到父亲是怎么搂抱归家的孩子，衣衫褴褛，肮脏不堪，但在父亲的眼里，这个归家的浪子却是失而又得，死而复活。耶稣继续在这个故事中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会成为你的儿子。儿子的悔改是真实的，他现在已经明白，在他得罪父亲之前，他首先得罪了上帝。儿子的悔改是真实的，他知道自己的罪带来的后果是失去儿子的身份。父亲不是不知道离家出走的后果，但是他对自己的儿子，即使是一个离家出走的儿子，都预备了一个极大的生命恩典，那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为世人所有罪都预付了代价。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耶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在整个上帝的救赎大计的背景中来讲说的，因为他自己就将成为这个归家浪子被赎回的代价。那一年我在北卡去参观这个葛培林牧师的这个他的宣教中心，我被一个墓碑震撼了。他的太太 Lucy 是一个宣教士的女儿，生在中国江苏的盐城。他被主接去了，你知道他墓碑上写的一个墓志铭是什么字啊？这么大的一块石碑，大理石石碑斜放在上面，就是一个中国的意志。美国人可能看不懂，你是中国人，你看得懂。我在羔羊宝血的遮盖之下，耶稣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的话就是这个故事最好的注脚。当儿子真心悔改在上帝面前的时候，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会做你的儿子。但是我们看到父亲就因着他的牺牲救赎了大爱，不仅不算回家的儿子为有罪，还要将一个曾经失落儿子的身份再次赏赐给他。在父亲的眼里，今日回家的儿子绝对不是够功，他仍然是我的儿子。于是我们听到耶稣继续在说，父亲吩咐仆人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嫩肉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的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大家知道戒指代表什么？代表权柄。当约瑟在法老的皇宫里的时候，当他称为宰相的时候，法老做了一个动作，把自己的什么戒指拿下来戴在他的指头上。什么是鞋子？鞋子代表一个尊严呢、啊。你在家里穿着大头皮鞋，有朋友来侧着脚在你的面前，他是羞愧的。什么是袍子？袍子是一个荣耀。父亲将一个家里儿子的权利、尊严、荣耀全部给了他，没有一个仆人敢小看他，没有一个仆人不再看为他的儿是儿子。我们要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这个悔改回到父家中的人是有福的，这个在父的眼里不算为有罪的人是有福的，这个在父的家中不算会哭功的人是有福的， 这个可以自由自在和父亲一起同乐的人是有福的，这个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人是有福的，这个穿戴整齐在父的家中享有儿子的权利尊严和荣耀的人是有福的。借着耶稣这个故事，我们终究明白福音原来不是一个观念，不是一个宗教，福音只是一个关系的重建，就是一个离家的儿子因着耶稣的牺牲与他的父亲重建父子关系。福音就是世上的我因着耶稣成为天父的儿女，神家中的成员。愿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因着圣灵的同证蛮有把握的对自己说，我是个为神所爱为神所接纳有家的人。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这不只是耶稣当年讲给人听的故事，今天圣灵对你我的心说话，但愿神将一个儿子的灵放在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我在这里奉耶稣的名呼召，如果你听到了这样的信息，你明白了上帝的心意，你愿不愿今天这个神圣的时刻向着爱你的上帝你的父亲伸出你做儿子的手，